欢迎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302回。黄山少女的脸上，这个时候升起了一丝红晕，一咬牙之后，扑通一声，竟一下子跪倒在了光幕前。随后，这娇柔的少女满脸毅然地说道：“
晚辈公孙姓在此发誓，只要前辈能够治好家父，小女子愿意终身为前辈为奴，绝无任何二心。若前辈还不放心，晚辈可以任由前辈先施下禁制之术，然后再去救治家父。”
一说完这些话，少女俯身冲着光幕方向接连磕了三个响头，然后直直地跪在那里，动也不动，面上全是决然的神色。这黄山少女啊，别看年纪小，竟然是一副刚烈至极的性子。
哎呀，傻丫头，你看你在干什么蠢事啊？前辈是何等身份之人，怎么会看上你一个丑丫头呀？
中年修士见此情景，不禁惊怒交加，其他的男女也醒悟过来，纷纷出言劝阻。但是黄山少女只是不理，跪在原地，一副对方不答应就绝不起来的样子。
师叔，你们不要说了，我天生就是不祥之人，娘亲为了我难产而去，家父又因为想给我一经洗髓而强行修炼清灵玄功第六层，才落得终日卧床的下场。如今正是我尽孝道的时候，只要能治愈家父，我愿意终身伺候这位前辈，绝无任何怨言。
少女脸色苍白地摇摇头，声音平静地说道：“
丫头，你难道是在要挟本人吗？我若不出手的话，你就永跪不起吗？”男子冷笑一声，声音陡然一寒：“
不敢，晚辈绝无任何要挟之意。前辈刚才出手救下我等性命，公孙姓就已经是感激不尽。但家父自从卧床不起之后，找过众多同道前辈前来救治，但是无有一人有回春之术。如今幸而听前辈的口气，似乎救治此症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，所以晚辈才如此的苦苦相求。晚辈别无他意，只希望前辈能够成全晚辈的一番孝心。”
说完这些话的少女已经半哭泣起来，哽咽着又伏下身来磕了一个响头。光幕方向一阵的寂静无声，
嗖的一声，一只巨猿在霞光中出现在了光幕中，接着几步走到了跪着的少女面前，停下了脚步。
中年修士等人脸色微微有些变化，带着一丝担心之色盯着那个傀儡。黄山少女则瞪着微红的明眸，带有一丝茫然的望着眼前的巨猿。
本人不管你所说是否虚假，还是真的如此可怜，但是在下从不做无礼之事。我观你还是处子之身，正好在下也修炼到了瓶颈之处，或许借助双修之力可以再度突破。你若是愿意当老夫的炉鼎，这小瓶中的治元丹三枚足以救治你父，可让你同门携丹回去。而你进入阵法中来，在下一向不强人所难，也不会以大欺小。若是不愿，你们现在就可离去，只当从未见过老夫就是。
男子冷冰冰的话语传来，没有丝毫的感情。而这个时候啊，巨猿傀儡单手一托，露出了一只白色温莹的小玉瓶，送到了跪着的少女眼前。
少女一听此话，不由得一呆呀。她虽然年纪尚幼，但也知道这双修和炉鼎的含义，
原本苍白俏丽的脸庞上也不禁现出了一丝诱人的红晕，但是却没有迟疑的马上答应说：
好，只要真能让家父恢复如初，晚辈自愿做前辈的炉鼎。
说完这话，少女一伸手就将那玉瓶拿在了手里边，然后缓缓站了起来。
秀儿，你怎么能这样做呀？我回去如何向师兄交代呀？
中年修士一听少女此话，吓了一大跳啊，急忙大声的喝止道。
其他四名男女也闻声色变，同样出声纷纷阻止。
师叔，你看一下这瓶中的丹药是否针对家父有用？
少女没有回应中年修士的惊怒，却一抬纤手将玉瓶抛向了对方。
你，哎呀，你可真是！
中年修士接过玉瓶，望着少女面无表情的稚嫩俏脸，无奈的叹息了一声啊，知道再难改变对方的心意，只能脸色阴沉的将玉瓶打开，倒出了一颗淡蓝色的丹药出来，一股奇特的清香顿时弥漫开来，所有闻到此清香的人都是精神一振，大感身心舒畅至极。
这是妖丹炼制的丹药。
中年人闻到药香，先是惊疑不定，然后再将丹药放到鼻子下闻了两下，才惊喜的大声说道：
用妖丹炼制的，那这能治好家父？
少女还是问了一句。
我虽然不知道此药的具体功效，但是这丹药绝对是珍稀至极，应该不是虚言相骗呐。
中年修士脸色复杂，但犹豫了一下，还是说出了实言。
多谢师叔相告，这样杏儿就放心了。还要有劳师叔将此药带回去，就告诉家父，只当此生从来没有我这个不孝之女。
少女先长吐了一口气，接着明眸一红，一转身就头也不回的冲进了光幕之中。
中年修士见此，神色变了数遍，一张口却什么也没有说出来，反而手中的玉瓶一下子握紧了。这个时候，巨猿傀儡也随后回到了光幕中，原本那裂开的光幕缓缓的合拢了。
师叔，你这真让公孙师妹给别人做炉鼎？
粗壮青年满脸的焦虑，终于忍不住大声说道。
其他两女的神色也同样不太好看呐。
你们难道没看出来，你们师妹心意已决，根本不是我们能阻挡的？更何况这位前辈的丹药真有可能治愈掌门。唉，为了清灵门日后着想，我也无法阻拦呀。
中年修士神色一暗，低声说道：
那也不能让师妹当炉鼎啊，这不是生生毁了小师妹这一生吗？
青年脸上一片血红，仍不肯放弃的力争。
李师侄，我知道你和杏儿从小一起长大的，情同兄妹，但现在已经无法改变了。
中年修士嘴角抽搐了一下，一脸矛盾之色的说道：
师叔，公孙师妹被传走了。
蓝衣女子忽然一声惊呼，中年修士和粗壮青年一听此话，都急忙望去，只见光幕中霞光大放，少女的身形正在光华中渐渐的模糊不清。片刻之后，霞光消失了，少女也不见了踪影，只在原地掀起了片片的孤零落叶。粗壮青年一见此景，顿时犹如泄了气的皮球一样，双手抱头的蹲在地上，愣愣的一言不发呀。而中年修士则无言的拍了一下青年的肩头，略微安慰了一下。半个时辰之后， 这几个人玉器离开了小岛，飞离了此片雾海。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。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咱们再说那黄山少女，她被那霞光包裹之后，一阵头晕目眩的被禁制传送了出去。等她恢复正常的时候，人已经站在了一个陌生的小山谷之中，两侧都是陡峭的石壁，前面呢则是一扇高约数丈的青色石门。少女四下张望了一遍，心里一阵的犹豫，正不知道该如何是好的时候，光华一闪，那只巨猿傀儡出现在了他的身后。巨猿根本没有理会少女，而是大步的走向了石门，双手生硬的一推之后，青石门就轻易的朝内打开。你叫公孙姓是吧？随我这只傀儡进入洞府吧，再等两天我就会闭关出来的。男子的声音一出现之后，就神秘的消失了。黄山少女这个时候才一咬红唇，进入了那青石门，跟着那巨猿傀儡左转右拐，他被带到了一间数丈大小的石室内。这间屋子除了一张铺着不知名皮毛的石床和一张石桌两把石椅之外，别无他物。巨猿将他领到了地方，就自顾自的离开了屋子，只留下了有些不知所措的少女愣愣的呆在原地。少女稍微打量了一下屋里边的一切，就向屋外望去，石门并没有关上，似乎可以自由出入的样子。但是此女想了想之后，却慢慢的坐在了床沿之上，就开始双手托腮的发起呆来。虽然说他早就做好了现身的准备，但是一想到日后的双修和传闻住的炉顶生活，心里自然害怕起来。况且他现在孤身一人，身处一个陌生的环境，心里更是大有凄凉之感。一个多时辰之后，少女停止了胡思乱想，望了望屋外的通道，她犹豫了起来。片刻之后，她站起身来，悄悄地走出了屋子。走出石室，沿着小路走了一段距离后，她拐到了一个纵横交错、有数个拱门的大厅。其中一个呀，就是她进来时候的通道。但是，让少女留意的是，在各个拱门的旁边分别站立着一只巨猿傀儡，他们一动不动，如同死物一般呢。此女眨巴眨巴长长的睫毛，就试探着朝最近的一个拱门走去。但是还没有等她接近此处，旁边的巨猿就无声无息的身形一闪，面无表情的挡住了去路。少女有些害怕的后退了一步，巨猿呢却又冷冷的站回了原位。此女乌灰的眼珠微微一转，再次试探的向前，傀儡同样的挡在了前面。公孙姓此刻已经明白了，前边看来不是他可以去的地方，于是改向另一个拱门而去。这一次呀，旁边的巨猿傀儡没动一下，这让少女心中一松，直接过门而去。经过了一片颇为别致的小花园，此女面前出现了另一间石门紧闭的石屋。少女几步走到了门前，好奇的用纤纤玉手一推，那石门轻易的被推开了。这位杏儿用清澈的目光在屋子里边略一扫视，一排堆放着五颜六色玉简的石台在屋子中间摆放着，旁边啊还有一个矮矮的圆石墩，几盆淡青翠绿的异草显得是幽静异常。 少女抿了抿可爱至极的小嘴儿，没有多想的走了进去，然后走到石台前，随意的抓起了一块红色玉简，将神石沉入。这是一篇介绍阵法知识的典籍，少女心中并不感兴趣，几眼看过之后，就将神石抽出，将玉简放回了原位，又重新拿起了一枚白色的玉简，再次用神石查看。这一次呢，是一篇介绍炼气之道的典籍，少女自然也没有细看的意思，同样的收回了神石。不过两次拿到的玉简内容并不一样，这倒让少女起了一丝好奇之心，又接着拿起了第三枚、第四枚，一一查看起来。前面的玉简分别是介绍妖兽和某种丹药的配方，少女很快忽视了过去，但当用神识看到最后一枚玉简的内容的时候，人却不由得愣住了。里面竟是一篇叫做金针功的修炼功法，他好奇的稍微深入看了一会儿之后，立刻被里边的内容吸引住了，手捧着玉简足足看了近半个时辰，这才愣愣的将神识退出，一脸的震惊之色呀。这个金针功竟然是一门珍稀的顶阶功法，可这样的功法口诀怎么就会这样随意的摆在石桌上，而没有任何的禁制保护呢？少女虽然知道此功法的价值，但是犹豫了一会儿之后，还是恋恋不舍的将玉简放回了原处，只是颇感兴趣的又一一查看下去。大半天之后，少女将石桌上的玉简啊都看了一遍，里面呢大多都是涉及丹药阵法的修仙杂学的典籍，只有少数则是一些修炼法诀，但无一不是顶阶的存在啊。其中有一门叫做禅玉诀的功法，最让此女是心动不已。清灵门那在乱星海来说只是一个很小的门派，门中的主修功法清灵功也是一种较稳进的功法而已，威力根本不能和这禅玉诀相媲美。少女看完了这些玉简，在屋子里边又发呆了一会儿，这才想起还有其他的地方没有看过，于是思量了一会儿之后，她就离开了这个石屋，重新回到了大厅之中。另外几个拱门还有两个照例被守在一旁的巨猿给拦住了，哎，倒是有一个呀仍能让他进去。结果少女同样通过拱门走到了另一间颇大的石厅跟前，这次少女一进入厅门就直接惊呆了，人在原地半天没动一下。在她面前是一间足有20来丈的大厅堂啊，厅堂中间则有一个直径10来丈的巨大法阵，从法阵中喷出的一层淡红的晶莹光照正闪烁变化个不停，显得是绚丽至极。在这光照之中有10几件式样各异的小剑、短戈之类的东西在里边是闪烁不停，有的发出微微的清鸣声，有的互相撞击追逐着，个个是通灵至极呀。光照之外靠近四周墙壁的地方放着数个简陋的双层木架，每一层都摆放着颜色不一的许多法器，这些法器虽然没有光照内的东西如此的灵性十足，但也是个个荧光微闪，灵气扑面。少女以前没有见过，但也知道光照中拥有如此灵性的东西也只有传说中的法宝了。可怜少女虽然对法宝向往已久，但眼前一下子出现了如此之多，反而让她实在有些难以相信呐。一双乌黑的大眼满是惊愕之色，半晌之后此女才恢复了常态， 用古怪的目光往光照中再看了几眼，就迟疑地向某个木架走去，随意从木架上拿起一块黑乎乎的铁尺状法器，略微查看了几眼，就发现如此不起眼的东西也是一件上品法器。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303回。